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五，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国务卿布林肯东亚会议关切香港新疆问题，王毅发飙；遭公众质疑，香港歌手黄耀明选举舞弊案控方撤诉；专访女权活动家吕频，谈女权主义在中国的处境。
其实这个中国的法治，尤其在这个性平案的法治是非常有问题的。他们现在就把这个例子来当成说，就你看这个政府是多么清明啊！这是一个，这个就是好像就是说我女权主义者都不需要，大家不需要这么多温州的政府这个青年大老爷会替大家。然后另外就是这个把这个事情引到对这个权力的这个膜拜，这个青年大老爷会替大家掌控一切的。
我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美国时间星期三早上出席由东盟主持的东亚峰会外长会议，指责中共政权对内践踏人权，对外违反国际法，胁迫他国。在同一会议上，已经发过言的中国外长王毅要求第二次发言，并用你们直接反驳美国和日本等国家外长对他所说的中国内部事务的抹黑。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说，布林肯当天在出席第11届东亚峰会外长会议上强调了东盟在美国的自由与开放印太地区愿景中扮演的中心角色，并强调美国拒绝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非法海权主张。正如国务院资深官员们星期一在背景简报会上所说，布林肯在发言中也针对北京在新疆、西藏践踏人权以及在香港抑制民主和自由的行为做出了阐述。不过，出席东亚峰会外长会议的中国外长王毅做好了反击的准备。在布林肯以及日本外务相发言后，已经发过言的中国外长王毅要求再次发言，称果然不出所料，美国等个别国家要利用这个多边平台对中国的内部事务进行攻击抹黑。王毅强硬表示，你们的关切是想让香港重回混乱动荡吗？是想让港独势力再次上街吗？我要明确告诉你们，死了这条心吧，不可能再等到那一天了。美国国务院官员们说，布林肯在出席东盟会议时阐述对中国人权问题的看法，是为了向东南亚地区国家展示，虽然美国不要求任何国家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但很明显，与对内压制、对外嚣张的中国相比，美国是一个与东盟国家享有共同价值的国家，一个真诚、值得信赖的伙伴。布林肯这个星期以视讯方式一连串出席多个东盟部长级会议，以彰显美国对东盟的重视，包括团结国际社会共同应对中国对内践踏人权、对外咄咄逼人的行为。中国也在奋力加强与东南亚地区国家的关系。中国外长王毅星期二在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议时称，东盟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中方将积极推进建立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香港一家法院星期四免除了支持香港民主派的歌手黄耀明受到的腐败行为指控。黄耀明和涉案的前民主党籍议员欧诺轩三天前被香港廉政公署拘捕，联署指控黄耀明在2018年立法会议员补选期间为欧诺轩站台演唱，违反了有关选举舞弊条例。香港公众对港府方面把歌手唱两首歌视为违法的做法表示强烈不满，认为这是对法律的曲解，其目的是打击民主派及其支持者。有网友评论说，听过见过文字狱，为所未闻歌声也会被驱。在香港国安法生效一年来， 港府对前两年参加抗议示威的民主派人士持续进行政治清算，把他们行使法律所赋予的言论、集会、结社等公民自由权利的行为都与颠覆政权等联系起来，对他们进行系统性政治迫害。据港媒报道，控方在法庭上表示，考虑到案情、被告背景和态度，而且黄耀明一方愿意自签良好行为保证，因此控方同意撤回对黄耀明的指控。同时，香港东区审判法院批准黄耀明以2000港币签立行为担保18个月。自签担保协议是香港法律处理刑事案件的一种方法，在担保期限内，如果被告不再出现违法行为，法庭将不再追究。担保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一年多来，港府积极推动国安法打压民主派的行为已经给港府声誉造成重创。最近的民调显示，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民意支持度已经下降到历史最低点，反对她的人所占比例高达70%以上。黄耀明今年59岁，1985年出道做歌手，2018年获香港电台颁发的被业界视为香港乐坛最高荣誉的金针奖。他在走出法庭后面见记者时高唱了歌曲《问我》中的一段歌词：无论我有百般对或者百般错，全心去承受结果，面对世界一切，哪怕会如何，全心保存真的我。他还呼吁香港人继续撑下去。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之后，黄耀明与众多香港歌星举办演唱会声援北京学生。在2014年香港民众要求特首选举真普选的占领中环运动中，和2019年反送中的抗争中，黄耀明都有积极参与。吴亦凡涉嫌性侵案一波三折，现在已无被刑事拘留并接受调查告一段落。吴亦凡案的这一结局被许多观察家认为是中国女权主义运动方兴未艾的一个迹象。与此同时，女权主义运动在中国依然受到中共当局竭力从各方面给予的打压。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对女权活动家李平的专访。
又有加拿大国籍的吴亦凡是所谓的顶流，即拥有网络顶级流量，拥有成千上万粉丝。吴亦凡在中国可谓混得顺风顺水，一度赞助商众多，是许多家外国著名消费品牌包括路易威登在中国的代言人。吴亦凡一度还拥有中国共产党旗下的官方媒体的赞誉，说他是一个炎黄子孙的杰出代表，虽然拥有外国国籍，但依然爱中国。然而一夜之间，吴亦凡的命运发生大转变，他成为阶下囚。中国官方媒体纷纷大报特报他因涉嫌性侵妇女被刑事拘留，并声言他虽然拥有外国国籍，但在中国就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不能逍遥法外。但就在几个星期前，中国警方还发表看似对他相当有利的情况通报，对他一度的粉丝、现在的性侵指控者都美竹的指控轻描淡写，并声言他指控吴亦凡明显是为了提升自己的网络知名度。就在中国网民尤其是中国女权主义者哀叹中国还是一个标准的男权社会，有权有势的男人可以为所欲为，任意侵害妇女之际，吴亦凡被刑拘的消息突然传来，中国网络上一片欢呼，许多人认为这是中国女权主义获得的一次大胜利。然而，女权主义活动家和研究者吕平发表文章指出，吴亦凡案件出现如此的反复固然可喜，但是这种反转并不是中国的制度发生了有利于女权的转变，而是至今以男权占压倒优势的国家权力对吴亦凡事件的态度发生了任意的转变。吕平是中共当局2018年封杀的女权之声平台的创始主编，他现在在美国罗格斯大学攻读妇女研究和政治学博士学位。 在吴亦凡被捕之后，他发表题为《吴亦凡事件之胜利与米兔》的文章，讨论了中国女权主义运动和米兔及受性侵的女性公开发声讨公道运动与吴亦凡事件的关联，以及中国的女权主义运动今后的发展前景。吕平写道，庆祝这一时刻和预期光明前景毫无关系，许多受害者仍然没有声音，许多账号继续在消失，女权还是反动势力，恐惧被注入人们心中，让人变得扭曲。女权社群也不是什么乌托邦，内部的问题也导致许多痛苦和迷茫，空间越来越小，可做的事情越来越少。最近无数次我心中问，我们的运动能怎么走下去？我看不清未来，吴亦凡倒下并不能带来这个问题的答案。日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吕平也表示，看不清未来，无法预测未来的另一面是，中国的社会发展还存在许多种可能性，中国社会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活力，只不过在中国社会活动变得非常艰难，但中国社会的活力并没有死亡。中国社会活力的一个证明是，女权主义思想意识在当局的围追堵截、多方打压之下，仍然在不断普及，展示了令人欣喜的坚韧性。有观察家已经在说，中国当局正在操控舆论，正在利用吴亦凡案收割民族主义的好处，在高调宣传吴亦凡是加拿大人，必须受制于中国的法律，名气再大也没有豁免权。如何评估中国当局在女权主义问题上的舆论操控，或者说中国当局在女权问题或议题上的舆论操控，给中国的女权主义带来一种什么挑战？吕平就此回答说，
就是不能，我们不能把这个事情完全理解为只是一个舆论之战，只是一个舆论和这个言语和对这个言语的这个回应。这个因为这个事情里边还是有个核心事实，就是吴亦凡到底是不是强奸。如果吴亦凡是强奸的话，就是说，那如果吴亦凡不是强奸的，政府没有必要，我们强大的政府有什么必要来牺牲吴亦凡来满足女权主义者呢？这不可能，对吧？啊，我们的舆论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说第一就是还有个问题，就是我们又高估了，那既然那又高估了我们的高估了这个女权主义的这个女权主义的这个舆论了。为什么这个事情让人惊讶？就惊讶在，就政府根本如果就我们就我的觉得感觉惊讶在哪？政府根本没有必要，就是说他完全可以不调查吴亦凡，如果他不调查吴亦凡，我们也是没有任何办法的。因为在今天的中国，政府确实很强，就是我们问责他是非常困难的。现在他处理了，那就是起码有个基石，就是吴亦凡有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吴亦凡他肯定是做了这个事情，肯定是强奸了的。就是否则，因为政府总如果说政府会有一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非法性的行为，那肯定倾向于是保护他，而不是倾向于迫害他，而不是迫害他，而不是诬陷他。
与此同时，吕平也指出，中国当局总是把舆论的走向引流到、收编到他自己的议程当中，这个事情政府总是在做的。
比如说吴亦凡现在被捕了，然后呢，现在很多人就在现在很多的这官方或者准官方代言人的那个平台，他们就在说，他们就在赞美中国的法治，对吧？这是一个，其实这个中国的法治，尤其在这个性侵害的这个法治是非常有问题的。他们现在就把这个例子来当成说，你看这个政府是多么清明啊、嗯！这是一个，这个就是好像就是说，我们女权主义者都不需要，大家不需要这么多温州的政府，这个青天大老爷会替大家。然后另外就是要把这个事情引到对这个权力的这个膜拜，这个青天大老爷这个会替大家这个掌控一切的。然后会还有就是说啊，这个是一个名人娱乐名人失德的问题，现在我们要整治一下这个娱乐圈了，就是又把这个事情变成一个道德的问题，变成一个不守规矩的问题，然后又变成一个就是他要对娱乐圈和这个娱乐圈和这些名人以及这个名人的这个营销炒作来进行控制的一个借口了。至于他为什么要炒作，为什么要那个打压这些这个明星和这个名人呢？这个打压这个明星和名人，其实这个明星和名人从来都是非常爱国的，包括吴亦凡，虽然加拿大人，那也可以唱红歌，我觉得让他唱红歌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只不过现在政府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就是哪怕你在爱国，你的力量大，他也要控制你，不希望他不需要 他不希望任何人有过大的这个权利。我觉政府总是这样的，他就不断的收，他要不断的去劫持，去改写，去收编你的这个议程，他要让你的我们本来是要争取一个权利，我们本来是个权利的问题，他把这个争取你改写成不是个权利问题。事情是这样的，当然这个事情这种情况是从来都有，这个事情之前有，这个事情之后也有。所以我觉得重点就是什么？重点是什么呢？不是因为我们担心这个我们就不发声了，而是说看我们今天我们这些发声的人，他还有多少智慧能够去把握这种形式，而且在这种把握这种形式之下，还能够坚持自己的声音。
吕平认为，中国的女权益运动和反性侵、性骚扰运动及米兔运动跟其他国家有不同的特点，应对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
因为中国很多的行业就是工作这个社交这个不分，而是中工作的社交里面都要求这个女性来提供他们，像一些对，在这些场合有权利的男性来提供他们的性和这个情感的价值，这个就是性骚扰发生，性骚扰这个妓女案发生的一个起源，这个是中国，这个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文化特色了，因为中国的很多行业都是这样运转的，就非常的畸形。比如我就说这，比如说这是一个中国的文化特色，以及中国特有的一种对女性的一种贞操观的一种强求，认为你不能够女性不能够轻易的跟别人发生性关系，不能够，否则你就是失贞，否则就应该受到这个谴责，甚至就等等这样的这样的贞操观的文化，说东方的贞操观的文化的今天在中国还是根深蒂固的。我这只是举两个例子，就说明就中国这个反性骚扰的问题，它是回应的是中国的，是有中国的这个回应的是有中国特色的问题，在中国这个文化和社会里面产生的问题。当然也有，就是包括就是中国的有是一个，这是一个父权的社会，什么就中国这个我们的政府总是就替我们做一切的主，这些都是中国的这些都是中国的问题，以及就是中国无所不在的互联网就造成这个极大的这个损耗，因为你发什么东西都可能会被删除，所以你想去把你的声音发出来，这么第一就门槛很高，第二就是你要付出很多的这个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劳动，当然以及还有因为你去发帖，你可能会遭受到的各种各样的骚扰和威胁。
在吕平看来，吴亦凡事件之所以在今天有人们所看到的反转，跟女权主义的理念和语言在过去的几年里在中国的扩散和发展有明显的关联或因果关系。几年前，吴亦凡也受到类似的来自女性的指控，说他利用其财力和影响力以娱乐世界发展为诱饵性侵女性，但那些指控最后都不了了之，指控者还常常被许多中国人嘲讽为试图跟名人碰瓷并以此获利。这次都美竹以女权主义的语言对吴亦凡发出指控，并在当今中国社会大众当中获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尽管他的指控仍是受到试图碰瓷获利之类的嘲笑。吕平认为，都美竹之所以获得这种令官方不得不有所忌惮的同情和支持，显然是跟女权主义的观念在大众当中的普及率跟几年前相比大为提升有关。现在中国有了更多的人意识到，男性利用其权力、影响力、财力侵害女性是错误和犯罪。在谈到女权主义在中国尽管从一开始直到现在受到全方位的打压仍在继续发展时，吕平说，人们不应当把中国政府想象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可以操控一切，那也是把政府想得太高明了。中共从掌权的第一天起就以掌控社会方方面面为其基本的统治模式，因此不受中共操控或控制的女权主义运动同中国的其他异议运动一样，从一开始就受到当局的强力打压。在其他异议运动被打压得销声匿迹或近乎销声匿迹之际，女权运动尽管还没有能够进入社会主流，却在中国持续发展，这是为什么呢？吕平的解释是，女权主义运动之所以还有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女权主义运动是非政治性的。
女权运动的目的就是我女性在生活里面遇到歧视和不平等的问题，遇到性骚扰和性别暴力和这样的问题，那么女权运动希望女性不要 不管是在什么社会制度下，不管是由什么人管理这个国家，以前一种希望女性不要遭遇这样的问题，希望女性能够是按生活有一种安全的生活，然后有他们的生活的安全，然后有他们生活的自由的选择啊，然后还有得到这个平等的待遇、平等的机会，这就是女性的伟大诉求。
各位听众，你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采访女权主义研究者和活动家吕平的采访摘要。
太平洋岛国帕劳总统惠普斯星期三在华盛顿会见了美国高级官员，主要议题包括新冠疫情、气候变化和印太地区的自由与开放。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会前面见记者时称赞帕劳是美国的坚定伙伴，对付气候变化的带头者，应对新冠疫情的楷模，也是支持印太地区自由与开放的有力发声者。惠普斯总统表示，无论是对付气候变化问题，还是维护印太地区的自由与开放，帕劳都希望做美国的伙伴，在世界各地推进自由与民主价值。惠普斯当天也到了五角大楼，会见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预计就如何推进印太地区的自由与开放进行了磋商。拜登政府今年1月上任后，沿用了前特朗普政府推出的印太地区自由与开放的愿景，以应对中国在这一地区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帕劳是少数几个依然与台湾保持邦交关系的南太平洋岛国之一，在美国与中国在这一地区角逐影响力的较量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看重南太平洋地区的政治和军事战略地位，近些年来不惜重金引诱地区国家放弃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并以改善当地基础设施为名，投资兴建可以用于军事目的的港口和机场。防务专家们说，中国可以将这些设施用于其军事扩张，同时遏制美军的介入。在南太国家萨摩亚今年的选举中，反对政府与中国签约兴建一个大型港口的主要候选人赢得了执政权，彰显了该地区国家对北京的企图越来越警惕。与此同时，地区国家欢迎美国更多的参与地区事务。太平洋岛国论坛这个星期宣布，星期五举行第51届论坛领导人峰会，主题是团结起来，争取安全与繁荣。应本届论坛的轮值主席斐济总理的邀请，美国总统拜登将通过视讯在峰会上致辞。
日本疫情近日急剧恶化，日本政府日前宣布第四次紧急事态范围正式扩大到六都府县。目前正值日本重要的连假，地方政府呼吁民众暂停跨县移动，以保障奥运正常举行。此举引起日本社会的不满。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的采访报道。
截至8月5日，日本已经连续五天新增确诊人数破万。政府在8月2日宣布将第四次紧急事态范围正式扩大，从原本的东京和冲绳扩大到纳入埼玉、千叶、神奈川与大阪府。日本新茶大学共生科学部教授鬼头秀一对美国之音表示，政府未能有效采纳专家意见是管理效果不彰的主要原因。他说，我觉得政府对防疫的有效管理对策趋近于零。政府所设的专家委员会的专业水平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落实到具体对策的时候，政策部门必须进行调整，而政府根本没有虚心真诚地接受专家委员会提出的科学专家意见，也没有以专业意见制定对策，所以目前的政策决定缺乏一贯性。专家委员会的存在只是为了让社会认可，对大众交代而已，但是并没有发挥它实际的功能。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报道， 厚生劳动大臣田村宪久在8月4日于众议院厚生劳动委员会被询的时候表示，为了因应重症风险高的患者，必须预先确保足够病床数，而重症化风险较低的患者原则上可以在家疗养。日本政府防疫对策分科委员会会长尾生茂指出，只有提供在家疗养或是住院治疗这样的选择，显然太过简化问题了。轻症或是无症状患者也有重症化的风险，若是让他们在自宅疗养，政府就需要先建立起能够立即和医疗机构连结的机制。尾生茂表示，对于重症优先住院的提案，政府并没有事先与他商量或是讨论。口服疫苗研究者加藤对美国之音说，
今度自宅療養はいいんですけど、今度増えてて、今度病院の先生方が回れない。で、開業医の先生がね、
非重症者暂时在家疗养或许可以考虑，但是必须要配合医院与医生。现在医疗量能明显开始崩盘了，特别是非都会地区，接下来医疗只会越来越缺乏。在家疗养者如果病情突然恶化，医院却没有病床可以收容，医护人员也人手不足，而且氧气也不够，根本无法因应可能发生的状况，现在已经变成新的医疗紧急事态了。政府本来就应该要先与专家商议因应方案的。目前正值日本重要的盂兰盆节扫墓连假和暑假期间，因此多个县政府知事召开会议后，决定呼吁民众先不要返乡或是跨县旅游，以免造成扩散感染。在山梨县工作的千叶县青年木内敦平对美国之音说，
やっぱりオリンピックっていういわゆるお祭りをやっている横で、ちょっと日本の国民の皆さんはちょっとおとなしく家にいてねっていうのはちょっと、
政府要我们国民待在家里，不要外出或是跨县市移动，却继续举行跨国盛大祭典的奥运，我实在感到很矛盾。一方面我觉得认真练习的选手也需要有表现的舞台，但另一方面选手村的确诊率又这么的高，这种矛盾感就更高了。东京奥运的选手在8月4日单日确诊率高达29人，目前已经有322名奥运相关人员在东京奥运期间染疫。木内敦平表示，他的年龄尚未到达接种疫苗的标准，为了保护家人，这次就忍耐不回老家看望亲人，但他确实心情不好。他说，
そうですね、まあ、本当にちょっと離れて住んでるんで、あと人生で何回あの親に会えるかも分かりませんし、本当にものすごく会いたいんですけど、まあ、
我因为求学和工作的关系一直住在外地，也不知道人生还有多少短暂的时间能和我父母还有长辈相处了。虽然我知道现在并不适合跨县移动，我也会继续忍耐，但是想念家人的感受真的是一言难尽。疫情之下，我也格外担心他们。他认为最令人感到不安的是疫苗接种的不确定性，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才会轮到自己。住在长野县的老奶奶高田芳子对美国之音说，我女儿自从读大学就住在外面了，每一年我最盼望的就是孙子们放暑假来看我。昨天我孙子在电话里面问我，奥运有那么多外国人坐飞机来，为什么我们不能坐车回乡下呢？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的女儿和女婿都还没有轮到打疫苗，我也很担心他们。从7月29日日本全国新增确诊人数破万时开始计算，近日染疫者中30多岁以下族群约占 71%， 年轻人感染显著，而目前日本疫苗接种未达四成。日本首相菅义伟在7月30日表示，东京奥运会并不是日本确诊病例激增的原因，他并呼吁民众减少外出，在家观赏比赛。日本防疫对策分科委员会会长尾生茂在8月4日与国会说，举办奥运会影响公众情绪，削弱了政府要求民众留在家中的执行效力。口服疫苗研究者加藤说，
早い時間にね、8時にあの飲食店にやめなさいとかってそういった宣言も出してて、ところがみんなコンビニで
政府规定餐厅只能营业到晚上8点， 而且不能提供酒精饮料，所以很多年轻人为了庆祝选手得奖，就在便利商店买了酒，然后群聚在马路上喝酒聊天。日本文化本来就很重视祭典的，像是奥运这种四年才举行一次的国际运动盛会，充满热情的年轻人会随之兴奋想要庆祝，也是很能理解的。况且几个县市都已经不是第一次宣布紧急事态宣言了，民众早就感到防疫疲乏，不太理会防疫规定了。这种状况如果扩大到地方，会让地方染疫急速上升，医疗系统会崩溃的。经营旅游业的冈田玉次郎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他一直很守法，为了维护顾客的健康，到目前为止他还是遵守规定，但是他已经濒临临界点了。他说，我跟许多旅游业同行都很遵守防疫规则，即使营业赤字也咬着牙撑下去，可是已经到了第 N 次紧急事态宣言了，我们真的是受够了。政府自己在举办奥运，外国选手来了又在选手村传染，民众为了讨论赛事也要聚在一起，政府却叫大家不要跨县市旅行，我们实在是气不过去了。我会觉得既然政府可以办跨国家的运动会，我们也可以继续跨县市的旅游，日本又不是中国，不是共产国家，凭什么政府可以限制我们，自己却不做呢？他表示，政府的决定太过矛盾，加上旅游业与餐饮业的影响已经苦不堪言了，如果业者因此反弹，恐怕会让疫情更加严重。根据日本富士晚报的报道，东京医疗保健大学教授兼员 Lisa 指出，没有接种疫苗的年轻族群染疫者人数正在快速的增加中，随着这些年轻人前往地方，将让地方暴露在染疫风险中，如果地方染疫者急速增加的话，很容易对专用病床很少的地方造成医疗量能上的压迫。奥运期间疫情升温，让不少民众提出直接取消八月底即将举行的残奥会的建议，或是也以无观众形式进行。口服疫苗研究者加藤说，
パラオリンピックちょっと期間ありますけど、そこで発生源が流れていけば、
虽然冬季奥运会即将闭幕，德尔塔变异毒株的性质是不会突然改变的，新增确诊人数短期内也不会有很大的改变，而接下来还有残奥会，现在菅首相也还没有宣布是否以无观众形式进行比赛。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八一建军节前夕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时候表示，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十分紧要的一步。他再次强调，坚持党指挥枪，要军队坚持党的绝对领导。习近平为什么频频强调军队要听党话，跟党走？下面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和美国职业律师、时评人高光俊发表的个人观点。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认为，北戴河会议召开前夕，习近平借八一讲话重申党指挥枪，此举很大程度是要在北戴河会议前稳住局面。他说，
所以我觉得今年的北戴河会毫无疑问，因为要讨论什么呢？二十大的人事安排，一般共产党的高层人事安排要提前一年讨论，然后呢，在最后一年就要落实了，就要通过各层选举，层层选举要落实。所以呢，习近平为了要稳住局面呢，当然他的政治对手也要这个要去对他进行挑战，所以这次他强调党指挥枪，而且特别组织了政治局的会议是吧？来这个第32次会议是吧？然后来这个他就发表重要讲话。实际上八一讲话不过是这个讲话的一个放大版，让国防大学的负责人呢做了一番具体的关于五年计划的解释。 但实际上他这种要害是在政局那个讲话，在那个地方讲话呢，集体学习讲这番话，当然就是为了在北戴河会上这个之前的时候，因为北戴河实际上严格说他没有一个会议，他只是北戴河因为新老领导都在那儿你这个休养的时候，这个就有一个机会，大家可以交流一些事情，可以讨论一些问题。你可以看出来，当年倒胡耀邦、赵子阳的时候呢，王震事后透露，两次都是在北戴河，他们和陈云还有李先念酝酿的。共产党还有一个特点，大会议小事，小会议大事。真正要酝酿大动作的时候，根本就不开会，因为他这个宫廷阴谋。当年叶剑英是通过他们的子女跟华国锋啊，还有汪东兴之间来传递一些信息。后来的时候，他们对胡耀邦和赵子阳的政变呢，就是在北戴河酝酿的。所以我觉得习近平现在强调党指挥枪，很大程度上也是针对北戴河会议。
职业律师时评人高光俊认为，虽然表面上习近平似乎已经对军队有完全的控制，但他相信中共发生军事政变的可能性仍然存在。高光俊说，
表面上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胡锦涛那上一届的中央军委委员几乎全部被他抓的抓，然后赶下台的赶下台，而且大部分这个现在在职的这个上将都是在他最近一些年里面任命的。表面上看就是习近平好像是已经控制了军队，但是在中共的历史上，这个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军事政变这个说法。也就是说，就在毛泽东那么这个有权势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比如说林彪实际上是一个流产的军事政变，那后来四人帮被抓获实际上也是一个军事政变，包括陈云后来就说这个不能再重新在党的斗争不能再搞这种军事政变，那是一个成功的一次的这个例子。当然周永康薄熙来这一次我们也听到说他也有武警的军事政变在成分在里面，这是失败的一次。所以即使像毛泽东那么有权势的人，他仍然还是担心军队的这个军事政变。所以我们也可以想象出来，在尽管习近平表面上控制了很多军事将领，控制了很多东西，但是实际上习近平在军队里面得罪的人是非常多的，所以这种军事政变的可能性仍然还是存在的。
高光俊表示，习近平强调党指挥枪，其实主要目的是对中共内部释放信号，这与中共过去的做法如出一辙。他说，
这个我记得当年尼克松访问中国的时候，问毛泽东说，你欢迎我来，为什么你在机场到处说打倒美帝国主义？毛泽东笑着说，我是放空炮。那后来我们也看到最近就是跟台湾试射飞弹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中共打了很多飞弹都是哑弹，都是空弹。所以中共很多时候显示军力的情况下，并不是真的说他要跟外部挑战，真正的原因是向对内显示出他的一个力量来维持他个人的政权而已。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建议中国事务的观察人士应认真阅读习近平的八一讲话。他表示，讲话中可能释放出习近平希望借助武力解决外部争端的意图。他说，
我觉得这个讲话中间的，如果他真的要是实现他个人抱负的话，那么战争离中国就不远了。这个战争既有内战，因为当他强调党指挥枪的时候，实际上是感到了内部的这种威胁，这种威胁足以推翻他。无论推翻和不推翻，中国在政治上都会面临一个内乱的可能性。那么第二个就是他肯定要用枪去解决外部的这种争端，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可能会打更大的战争。
俄罗斯媒体和许多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核武力量十年后能追上美国和俄罗斯，军控领域游戏规则以及全球战略平衡都将因此发生根本改变，同样会给俄中关系增添更多变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在内蒙、甘肃和新疆大量建设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最近被媒体报道之后，俄罗斯国内围绕中国核武力量议题也展开了讨论。目前几乎一致的观点是，中国已经投下巨资升级自己的核武力量， 再过十年之后，中国的核武力量将会同美俄两国齐平，未来很可能会演变成为三方的军备竞赛。随着中国的入局，俄美双方多年来所积累的核裁军和军备谈判经验未来有可能派不上用场，俄美中三角关系也将会变得更加复杂。商人日报上个星期的一篇有关文章引述学者的话说，最令人关注的就是中国的核武使用理论正在发生重大的改变，因为在和平时期，中国的战略核武力量一般都不会全部战斗执勤，也就是把核弹头储存在仓库里，与运载工具拆开分开放置，只有在临战时才会把两者放在一起。但如今中国却改变了过去的立场，也就是把核弹头与运载工具放在一起，实行固定的战斗执勤。报道说，中国正采取俄罗斯的做法，那就是在对手发动核打击时立刻针锋相对发射导弹回击。这家俄罗斯大报说，中国立场的改变将会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影响未来的全球安全。因为从冷战至今，美苏美俄几代人都生活在核威慑的平衡中，这就如同两个人一直手握手枪，彼此对准对方。但十年之后，这场长期一直是两家的游戏会出现第三个玩家，中国会加入进来。不过与熟悉游戏规则和经验丰富的美俄两家不同，中国则完全是一个没有经验的新手。这家俄罗斯报纸说，形式上俄中之间并没有俄美那种核威慑，但俄罗斯的军事计划人员在做中长期的规划时，必须要把涉及中国核武力量最不利的因素考虑进去，这将是俄罗斯所面对的一个难题。曾经参加过苏美核裁军谈判的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阿尔巴托夫最近对《新报》表示，如果中美使用陆基洲际战略导弹攻击对方，这些导弹都会从俄罗斯上空飞过，俄罗斯将会因此受到严重的影响。但是他认为，与中国依赖陆基战略导弹有所不同，美国更喜欢海基战略武器，所以攻击中国的美国导弹的来袭方向很可能将是太平洋。俄罗斯的许多战略问题学者和政治分析人士说，俄罗斯的经济实力等等无法与中国相比，但俄罗斯却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核武、能够用核武多次毁灭美国的国家，这可以让国力衰弱的俄罗斯仍能够保持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同时更确保了苏联解体之后，从叶利钦到普京以来，俄罗斯的权贵阶层和执政集团能够拥有作为超级大国的那种优越感。但是中国成为第三个核大国入局之后，这种优越感和能够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都会将随之而削弱，这将是俄罗斯精英阶层极为不愿意看到的场面。上个世纪60年代的古巴导弹危机差一点让美苏爆发核战争，世界当时处在一场核大战的门槛上，后来苏联的核力量追上美国，达到了力量平衡，双方彼此威慑，两国把更多的注意力后来都放在了如何防止擦枪走火上。与此同时，美俄在相关领域签订一系列协议，同时确定了严格的核查机制，这使双方都能够对对方的核武力量非常了解，可避免误判。有俄罗斯媒体报道，在双方核查时，俄罗斯的检查人员甚至可以手拿测量放射线的仪器，要求美国打开弹道导弹来确认诱饵弹和真正核弹头的数量。但与俄美不同，目前让俄罗斯非常不安的是，中国的核武力量不透明，根本不对外公开。学者阿尔巴托夫与《新报》的访谈中说，外界不知道中国的核弹头数量，但中国可能已经有足够的材料能够制造2000多枚核弹头。他说，中国在核武领域严格保密，对俄罗斯也不透露任何信息。今年年初刚刚验长的 美俄第三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规定，双方目前各自所部署的核弹头的数量不应该超过1550枚。学者阿尔巴托夫说，如果假设中国的东风40亿洲际战略导弹全部贴满媒体中所提到的那些在新疆、甘肃和内蒙的发射井，中国所部署的核弹头的数量就会达到2300枚，这已经超出了俄美军控条约中的1550枚的界限。但是他认为，俄美也可以轻而易举地把目前储存在仓库中的核弹头立刻部署到运载工具上，这会使俄美服役部署的核弹头的数量马上增加2-3倍。但俄罗斯媒体上的许多讨论认为，中国兴建的那些发射井有许多可能是假目标和诱饵，中国借助这种办法来提高第一波核打击之后自己核武力量的生存能力。但中国也可能在那些发射井中部署超高音速的巡航导弹，或许也可能部署拦截导弹或是能够攻击太空卫星的导弹。使用固体燃料的东风41除了能够从固定的发射井发射之外，还有车载发射型，也能从伪装的火车车厢上发射。由于中国拥有庞大的铁路和公路网，这同样也能够增加导弹的生存能力。军事分析人士赫拉姆齐辛说，东风41在中国的核武力量中正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他说，这是中国核武力量中第一款能够携带10枚分弹头的洲际战略导弹，对中国来说，这是一款主要的核打击力量。俄罗斯媒体几年前曾经报道，中国在东北的中俄边境地区已经部署了东风41，但赫拉姆齐辛认为，那些导弹并不针对俄罗斯，而主要用来攻击美国，因为中国把导弹越靠北部署，导弹抵达北美的射程就会缩短。他说，中国也有瞄准俄罗斯的弹道导弹，但都部署在中国的腹地。美国一直寻求让中国加入美国与俄罗斯的军控谈判，俄罗斯则要求美国的两个盟国英国和法国也加入谈判。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阿里巴巴发布2021财年年报，并公布最新的股权结构。马云作为阿里巴巴的创始人和最大的个人股东却不见踪影，引发国内外有关其跑路、躺平或遭遇不测等各种猜疑。中共当局最近打出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旗号，加强对民营资本的监管。一段时间以来，民营资本的领军企业和人物纷纷遭受重创。马云及其阿里巴巴遂成为预示中国民营资本未来走向的风向标。民营资本在改革开放40年中发展壮大，如今时代宠儿如何变成异类？习近平新时代强调回归社会主义本质，私企在中国还会有多远的前程？民营企业素有会生金蛋的母鸡之称，中共会不会走到杀鸡取蛋那一天？下面是美国托列多大学荣休经济学教授张欣和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就上述问题发表的个人观点。
美国托列大学荣休经济学教授张欣表示，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已经完成经济跑路，清空了他的资产和资权，但由于他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是否可以全身而退尚未可知。他说，
我不是马云的私人朋友，但是我可以非常合理的推测他到哪里去了呢？他跑了，和李嘉诚一样，和潘石屹一样，他跑了。当然我不是说他已经跑到海外去了，他是经济跑路，他在清空他的资产和资权。我们都记得他在外滩金融峰会上讲话，批评中央管得太多，那肯定引起中央不满，后来他被官方约谈了，训诫了，被监管。路透社的报道我看到的说，官方和企业暗示，也就是说马伊金服暗示，那你们和马云要剥离关系才可以继续朝前走。所以呢，他知道那现在的情况不妙，他原来比较高调嘛，所以他现在就一直是低调 隐身，我们就看不到他，和过去的马云完全不一样了。这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可以推知怎么回情况。不过呢，我觉得呢，和李嘉诚、潘石屹的房地产商不同，阿里巴巴是一个巨大的商业网络，而且渗到各个地方，还有这么大庞大的资产。马云本身在国内的关系也不是和李嘉诚或者潘石屹那样的这么简单，所以他很难像李嘉诚、潘石屹那样清空他的资产，躺平完全的这么跑路。我想里面还有一些故事会发展。
路透社此前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说，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和马云及蚂蚁集团商讨了马云退出集团的可能性，暗示此举将有助于蚂蚁集团通过业务审查。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认为，蚂蚁集团已成为大不掉之势，而马云在中国社会影响力过大，社会活动能力过强，给习近平带来不安，因此要断尾求生。他说，
事件的起因啊，还是从马云本身来讲起。因为马云呢，实际上从阿里巴巴成功上市以后，应该说经营非常成功，从那以后呢，他是长期不买中央政府的账，甚至啊，在上海外滩的经济论坛上呢，公开批评中国金融业监管部门不作为乱作为。另外呢，蚂蚁集团呢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尾大不掉的这个状态。举个例子哈，截止到2020年，去年的6月30号，前12个月，蚂蚁公司的平台上的总支付的交易规模达到118万亿，中国一年的 GDP 也就刚100万亿，所以可以想象哈有多大的规模。所以呢，习近平对此呢是非常的不放心。另外呢，马云呢不仅是一个企业家，他被誉为中国当代最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他不仅有钱，而且好交际，在国际上，这个政治经济界有很多的朋友，很有能量，有影响力。他的影响力在中国就更大。我记得2015年，我到在这个北京啊机场上，就看到书店里头到处都播放马云的演讲，卖马云的成功学的励志的书，所以中国民众将他视为英雄。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那中国政府在目前既然要整治马云，那就一定要让他彻底的从中国社会生活当中要把他抹平。从利益方面看，这也反映出中国没有法治。虽然中国政府一直在强调民法典啊，但实际上仍然是想给你就给你，想拿走就拿走，这个在民主国家根本不可想象。
在当前定于一尊的中国集权政治体制下，判断中国民营经济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判断习近平本人，而习近平显然跟不论白猫黑猫、不管姓社姓资的邓小平不一样。有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是原教旨马列主义者，笃信公有制和共产主义，这是习近平新时代民营经济遭受厄运的根本原因。美国托列多大学荣休经济学教授张欣表示，未来对于中国的中小企业以及任何私营企业来说，在习近平治下，他们的一条出路就是赚钱跑路。他说，
不忘初心的就是最后呢，他要实现共产主义。那么问题是，这个最后他当中要走多远？现在所有的私人企业呢，他们就不能做大。中小企业的时候呢，可能他还可以在夹缝当中生存，做大了之后呢，那就危险了。不管是中小企业或者大企业，他们现在能够赚了些钱之后呢，就要跑路了。那个潘石屹呢，他已经到了那个做大了都要跑路的地方。还有一些中小企业呢，正准备呢再多赚些钱之后呢跑路，弄好绿卡。我想现在中国是在这么一个情况之下。
但习近平显然知道，现阶段的中国还离不开私有经济，但他却以创造条件限制直至取消私有制为己任，所以在自己的第一个任期就提出混合所有制的概念。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表示，所谓混合所有制其实就是缺钱了要抢钱。他表示，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的情况下，混合所有制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他说，
民营经济最大的作用就是吸纳劳动力，解决就业问题，但是你不能做大，大了就可以长这个反骨，就想想太多了，不听指挥了。所以现在习近平呢，现在用的呢就是混合所有制，其实就是给民营经济掺沙子。他所谓要掺1%的骨，却要一票否决，派党支部书记要领导一切。 但是中国经济啊，现在已经步入了一个慢行道了，所以中国经济现在增长乏力，经济下滑是一个长期要面对的问题，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都开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而且会越来越难。土地出让金现在全部归中央，地方政府这公务员发工资都出现了困难，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三公开销、防疫开支、防灾灭灾、减灾脱贫，所以呢问题越来越多。我想啊，这条路走不通。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恩星期三表示，台海两岸关系的和平与稳定发展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台湾会继续结合理念相同国家，持续致力维持台海现状及区域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欧江恩的发言是对前一天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针对美中关系恶化，而台湾是潜在冲突爆发点的警告做出的回应。李显龙星期二8月3日透过视频在阿斯彭安全论坛上致辞时表示，美国已经从与中国良性竞争的方式转而采取美国非赢不可的策略，而台湾则是美中潜在的冲突爆发点。欧江安在对李显龙的评论做回应时表示，外交部已经注意到李显龙相关发言内容，也肯定李显龙长期持续关心台海情势的发展和对区域安全方面做出的努力。欧江恩指出，近年来中国政府持续以战狼外交、灰色地带行动、假讯息宣传及混合战等方式侵扰相关民主国家，并且利用疫情肆虐之际，企图以疫苗作为外交手段扩大全球影响力，借以改变国际秩序。他还表示，中方破坏区域和平与安全的行径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不安与高度关切。李显龙在阿斯彭安全论坛上致辞时还表示，美中似乎对彼此都有误解，中国人所谓东升西降、美国正在永久衰落的想法是错误的，而美国如果选择与中国为敌也不正确，因为中国不是苏联，不会消失，而且会是一个可怕的敌人。李显龙认为，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希望美中关系的恶化可以得到控制，也希望与美中两国同时发展关系。他警告说，美中一旦发生冲突，不仅对两国，而且对全球都是灾难。在两岸问题上，李显龙不认为北京会单方面在没有受到任何挑战的情况下就使用武力改变台海现状，因为这样做风险太大，尤其是当三分之二的台湾人认同台湾而不是大陆的时候。但是他警告说，台海两岸之间确实存在误判和错判的危险，北京也会继续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欧江安在对李显龙的话做回应时表示，台湾位于中国武力扩张威胁的第一线，除将强化自我防卫能力外，也将持续捍卫自由民主政体，深化与理念相近国家的合作，以维护台海的和平与稳定。近年来，随着中国军力的迅速膨胀，北京对台湾的军事压力也持续增加，中国军机现在经常飞越海峡中线，也经常侵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迫使台湾军机紧急升空警戒驱离。中国的互联网上，民族主义倾向的网民还常常发出武统台湾的叫嚣。不过，随着北京对台湾军事威胁的增加，美台关系，包括美台军事安全关系，也有了显著的提升。美国国务院星期三8月4日宣布，将向台湾出售价值 7.5 亿美元的军事装备，其中包括40套155毫米中型自行榴弹炮系统、20辆野战火炮弹药支援车、一套先进的野战火炮战术数据系统等相关武器。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表示，台湾是爱好民主自由的国家，崇尚人权与法治。台湾的政府也一贯坚持以和平、对等、民主、对话的立场处理两岸关系。但是，维持台海和平是两岸共同的责任，台湾愿意在平等基础上共同推动两岸有意义的对话。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